福的结局，耶稣是我，我尽的心从荣耀喜乐，为神的后世救赎功臣，有生命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心情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乐，这是我心情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乐，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有福的印象在我心里，天使带信息由天而来，报名主怜悯诉说主爱，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乐，完全的顺服，十分平安，依靠我救主一足心满，尽心意等候盼望主来，进入他恩惠享受他爱，这是我心系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乐，这是我心系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乐。
今天邀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开到圣经新约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我们今天早晨要从第二章的第一节一起看到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翻到了以后由我来读，请弟兄姐妹们，无论是你手上是拿着你自己的圣经也好，我们的同工也把今天的经文也放在投影上面，可以跟着我看，请听神的话。新约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就在他里面实在的完全了。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这个半点的缘由。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有福的确据，有福的确据。我相信若是熟悉教会历史的弟兄和姐妹们，一定对约翰·威斯理不陌生。18世纪在英国，在美国，上帝特别使用了约翰·威斯理跟他的兄弟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建立教会。而若是你有机会去读约翰·威斯理的传记，你会知道在1735年的时候，似乎好像上帝就呼召了约翰·威斯理从英国前往美国，有将近两年宣教传福音的一个体验，一个机会。坐上了船，从大西洋的一边到大西洋的另外一边。同时在那一艘船上有一群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宣教师，同样的也是去到美国做宣教的工作。我想我们也都知道，莫拉维亚弟兄会其实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早期神特别使用在广传福音的工作上面。而在过大西洋的路途上面，他们就遇见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狂风。在这一个狂风巨浪的当中呢，约翰·威斯理就突然发现他的反应跟这一群莫拉维亚弟兄的反应是极其的不一样。他在他们的身上，虽然他们遇到了似乎好像就是在一种生死的一个边缘上，但是他们心中仍然是充满着平安，甚至是充满着盼望。面对到死亡，没有一丝毫的恐惧和害怕。约翰·威斯理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去到美国，要把福音传给这些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但是会有谁先把这个福音传给我呢？会有谁先把这个福音传给我？那两年对约翰·威斯理是非常的辛苦，可以说他失败，他就回到了英国，回到了英国。而若是你读过他的传记，会知道在1738年的5月24号那一天的晚上，大概9点半左右，在约翰·威斯理的心中，在他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一天晚上他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聚会，很特别的一个聚会。我想今天大概我们很少会有这样的一种聚会。这个聚会当中呢，就邀请了一个人来读马丁·路德《罗马传记》的前序、前言。这个就是这个聚会的内容，读马丁·路德《罗马书传》这个传记或者这个《罗马书传述》的这个前言。在读的当中，后来约翰·威斯理就描述了，他就深知到他的的确确了得救。在他的日记里面，他用了一句话我好喜欢，英文是这样说， I felt my heart strangely warmed. I felt my heart strangely warmed. 我的心突然有一种温暖产生出来，我就知道我的的确确得救了。那一个有福的确据就进入到了约翰·威斯理的心中、生命当中。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这个有福的确据 同样的，今天在你我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即使当我们回去看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从某一个角度，这也是老约翰写约翰一书的目的之一。特别若是你圣经还是打开的话，你跟我一起翻到第五章，我们在那边就看到老约翰在这一封信的末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当然我们若是熟悉约翰一书的话，会知道晓得、知道、认识、认出这样的几个词，其实在这短短的五章里面出现了有将近40次之多。老约翰写信给当时的信徒，就是要他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他们心中、他们的生命当中有那有福的确据，他们有一个把握在他们的心里面。我可不可以说，其实这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在你我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心意，不是要我们怀疑我们是否得救了没有，巴不得盼望或许我们得救了，不是的，乃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有那个确据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尤其我想，当我们遇见了在人生当中的风浪、困难、挑战、逆境的时候，甚至当我们面对到死亡最和这个人生最后的一个地步，我想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要你我的心中有那个确据，有那个把握。这是约翰他写的目的之一。而今天早晨，我就愿意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11节的里面来看三个指标。当你我的生命当中有这三个指标的时候，我十分的相信，其实同时在你我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这个确据。三个指标，三个指标。我想首先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就是那个成圣的指标，成圣的指标。约翰在这边说，我写信给你们是叫你们不要犯罪，追求着圣洁，过着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所以第一个指标是一个成圣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是一个顺服的一个指标。我们待会儿会看，特别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六节，老约翰在这边特别提醒着当时的信徒，当他们顺服遵守主诫命的时候，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当他们的生命是被神话语所定位的时候，他们是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其实这是另外重要的指标。而第三个指标就是那相爱的指标。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有那一种愿意去学习、包容、欣赏、成全、接纳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约翰在这边给我们三个指标，我们下面要一起看。但是在看之前，我想在这边特别要留意一件事情。因为其实若是我们回去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老约翰他特别强调你我言行上面的一致。其实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11节的里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到人若说这一个词的出现，三个字，人若说。在第四节，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到了第六节，人若说是住在主的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到了第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三次，其实在整个约翰一书里面，这个人若说，从第一章，我想我们应该还记得哈，其实就出现了几次，一直到末了，前前后后一共七次，老约翰用这一个词，人若说，人若说，人若说。我想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言行一致的一个提醒。我想这个也是今天教会常常在这个时代里面所面对到的一个批评，从某一个角度，我想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常常去反思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前几年有机会在美国的一个教会参加聚会，在这个聚会的里面，牧师啊，他不用基督徒这个词，他反倒很喜欢用 Jesus follower， 一个耶稣跟从者、跟随者的一个词。后来聚会去问他的时候，他就这样描述解释为什么他比较少用基督徒这个三个词。他说今天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很多人当他们听到基督徒 Christian 这个词的时候，他们想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假冒，一个就是自义。一个是假冒，一个是自义。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今天教会为什么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的影响力是那么样的薄弱，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会不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我常常在言行上面我们不一致。人若说他们是遵守上帝的诫命，或者认识他，对不起，人若说我是认识主，但是我却没有遵守他的诫命，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不一致的一种言行的一种生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言行是一个一致的一个见证。我想这个特别对我们从教会到家里面，从家里面到教会里面，是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件事情。第二代的流失，会不会是常常是因为第一代在教会里面像个羊，但是回到家却像个狼？到教会是像个羊，但是回到家却像个狼，使得我们的第二代看穿了，他们看到了我们的假冒。我们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包括站在讲台的代际中，我们很容易讲，但是我们是否有那个 integrity， 有那个诚信，是把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它活出来。哇，我们来看这十一节，刚刚提到三个指标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想的。我们首先看到第一节跟第二节所告诉我们的指标，所描述的指标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一个指标，或者一个成圣的一个指标。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样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个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单是为了我们的罪，也为了普世天下人的罪。短短的两节，我想其实这两节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早晨没有时间能够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但是我想我至少看到三方面，三方面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那个成圣的一个指标，有那个追求圣洁的一个指标。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看到了就是这一个救恩的全备，这个救恩全备其实已经完成了。第二节那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成了我们罪的挽回祭，我们罪的挽回祭不单单是为了我们的罪，其实也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其实若是你熟悉挽回祭这个词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它出现的次数不是很多，只有五次。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我想我们就不翻，但是你可以把它写下来，聚完会你可以再去查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其实出现了两次，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以及第九章第五节。然后在约翰一书呢，这个词挽回祭呢其实也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次是在第四章的第十二节。第四章的第十节，对不起，第四章的第十节。其实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个挽回祭这个词里面，其实它主要所在表达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做了我们，他做了世界的挽回祭。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面对着我们的罪，面对着我们的罪，借着他的宝血他能够洗清我们的罪。但是这个挽回祭不单单是面对着我们的罪，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重要的，就是他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他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他满足了神公义的审判，因为人的罪是需要受到审判，是需要受到审判，不是上帝说我就赦免你就赦免你。我想若是这样的话，这个是廉价的恩典， cheap grace， 何况罪的重要性严重性，使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单单是洗清了你我的罪，他也满足了神的公义，也满足了神的公义。因此罗马书第三章这样说，世人都什么？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没有注意到那两个层面？世人都犯了罪，这是一个层面，人的问题，但是同时他也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了这一个挽回祭，成为了这个挽回祭，不单单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所以第一，我们看到这一个全备救恩的完成了，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七言最后的一言成了的时候，我们就思想到我们不需要再努力赚取赢得这一个救恩，因为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一个救恩。而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恩，这个全备的救恩，我想那就更加的应该催逼着我们追求圣洁，过着一个成圣的一个生命。我们不辜负主在十字架上所留的宝血，所施的恩。所以保罗在这，对不起，约翰在这边首先说，这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成圣的一个指标，是被建立在耶稣基督那个全备救恩的基础上面。但是同时他紧接着在这边我想也告诉我们，他第二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这也是其实在老约翰写约翰一书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前前后后十三次。 清楚的把他写这一卷书的目的把它描述出来。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然后注意下面这一句话，是要叫你们什么？不犯罪，不犯罪。我想在这边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还是软弱，我们还是会犯罪，而老约翰在这边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立志要去追求着圣洁，不再让罪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隶，乃是我们天天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过着一个胜过罪，能够胜过试探的一种生活。若是我们能够照着老约翰所说的话，我想我们就应该不会犯罪。曾经有一个人这样说，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若是我们在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就不会做我们不该做的。我再讲一次啊，若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就不会做我们不该做的。有没有道理？相当的有道理，小孩子都听得懂。若是我们能够照着老约翰所写的我们去行的话，其实我们就不会去犯罪。也就是说，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没有做该做的，因此我们跑去做不该做的。让我想到旧约的约瑟，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们知道我非常喜欢旧约的约瑟。创世纪37章到50章，我特别留意在约瑟的生平里面10个场合他提到了上帝的名字，而第一次提到上帝的名字是在39章，波提法的妻子来试探他的时候。还记不记得约瑟在那边怎么回答波提法的妻子？他说，我怎么敢做这样的大罪来得罪上帝呢？我怎么样敢犯这么大的罪来得罪上帝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追求圣洁，在耶稣基督那个全备的救恩的基础上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追求圣洁。但是感谢赞美主，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第三件事情，不单单是那个全备的救恩，不单单是要追求圣洁。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约翰在这边说我们有一个中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这个中保是在哪里，是在父那边。他没有用神，乃是他用父。中保这个词，其实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几次，在这里又出现了。很有意思，我想我们若是熟悉约翰福音的话，会知道这个中保的描述就是圣灵。圣灵就是那个中保。若是你去看约翰福音14章16节、26节、15章26节，且16章的第7节，那边都描述着这个圣灵是我们的中保。而你若是去看的话，你会知道其实中保有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保惠师。保惠师其实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似乎好像我们有一个律师代替我们在这个审判台前，在这个法官面前来辩护，就是这个中保的一个意思。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感谢赞美主。是的，我们有那个全备救恩的基础，在这个全备救恩的基础里面，我们追求着圣洁。但是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的罪，因为就如同第一章所告诉我们，他是信实，他是公义的，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第一个指标是什么？第一个指标是成圣的指标。 成圣的指标。但是当我们往下看，从第三章到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顺服的指标。顺服的指标，约翰他在第三节他这样说，我们若是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面。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就在他里面，实在完全。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第六节，人若说他是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短短的几节的经文，我想让我们看到顺服主的诫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关键就是在这个遵守这一个词，对不对？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第四节用了两次，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其实这个遵守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三四五节都用遵守这一个词。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词很有意思，它基本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这个遵守呢的意思就是我要保护一个财宝，我要护卫一个财宝。若是今天你家里面有什么古董的话，哎呀，你一定是想尽办法要把它放好，要把它保护好，不要让它有任何的一些意外。这个是这个遵守层里面的一个意思，是要保护一个财宝。但是这个遵守有另外一个意思，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词其实是当年在没有导航的时代，那些越洋的那一些在一个船上面工作的这些水手，他们是用什么来做导航呢？是用什么？是用天上的星星，对不对？是以这个星星作为他们的定位，使得他们知道要往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去行。因此英文有一句话叫 steered by the stars， 就是由这些星星来做我的定位，来做我的定位。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遵守背后的意思。当我们容许，当我们让神的诫命成为你我生命当中定位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有福的确据，我们就有福的确据。很快的看几个层面，我想在这几节的里面提醒我的，遵守主的诫命，当然第一个我想就是认定他的主权，认定他的主权。其实在这边特别提到了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就在他的里面。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什么？主所行的去行。所以有一个主权的一个认定，一个主权的一个认定。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让我们把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跟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做一个分开，这在圣经里面是错误的。当他一旦成为我们的主的时候，他就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同时应该居首位掌王权。我相信在信友堂我应该讲过这个例子，若是我们去看新约的话，我们会发现描述耶稣基督是救主 Savior 只有24次，但是描述耶稣基督是 Lord 主却有433次。主权，认定他的主权。 认定他的主权。但是当我们守他诫命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有福的确据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也成全了主的爱，成全了主的爱。我特别喜欢在这边的描述，爱神第五节，爱神的心就在他的里面，实在什么？完全了。爱神的心就实在在他里头完全了。你们若爱我，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所告诉我们的？你们若爱我，你们就会什么？遵守我的诫命。不单单是主权，不单单是主爱，我们也要效法主的样子，我们也要效法主的样子。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应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这应该也是好几年前，特别在美国流行，年轻人喜欢，手腕这边带一个一个东西啊，上面四个英文字母 WWJD。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东西，有可能在台湾我们比较少看到 WWJD。代表什么呢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做什么？耶稣会做什么？很多年轻人喜欢带。有的时候穿的衣服也是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当然我想这个是一个好的提醒，那是一个好的提醒。当然这个意味着我们知道耶稣会做什么，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会做什么。第二，它意味着我们能做耶稣做的，而我们也发现真的是不太容易，其实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的事情。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我们才能够照着主所行的去行。第一个指标是成圣的指标，追求圣洁。非圣洁人是见不到上帝的。第二个，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其实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看这个遵守命令，从圣经的一开始到末了，非常非常的强调。我联想到亚当夏娃的例子，神吩咐他们不要吃那园中某一棵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却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他们跑去做他们不该做的。魔鬼撒旦在你我生命里面的试探，就是要我们做我们不该做的。魔鬼撒旦在你我生命当中的试探，就是要我们不去做我们该做的。第二个指标是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但是很快，第三个指标不单单是要成圣的一个指标，不单单是要一个顺服的一个指标，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三个指标就是一个相爱的一个指标，相爱的一个指标。第七节第八节描述了一个旧的命令，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命令其实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其实若是你去看约翰一书的话，你会知道其实相爱这一个信息，彼此相爱这个信息，在约翰一书里面是非常的看重。爱这个词其实在约翰一书出现了有53次。彼此相爱这一个词单单在约翰一书里面就出现了5次。你到了第三章，我们以后也会看，到了第四章我们也会看，你会发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彼此相爱的信息是当时老约翰特别看重的，特别看重的。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洗了门徒们的脚，对他们说，我留下了一个新的榜样给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相爱，很快在这边提出几个东西，是我觉得在这几节给我的提醒。当然第一个，我们爱是因为我们先被爱，我们爱是因为我们先被爱。第七节一开始说什么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提醒他们，他们是被上帝所爱。而当我们记得提醒到我们被上帝所爱的时候，我想上帝会借着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更多的学习，不是从我们的眼光去看别人，乃是我们会更多的愿意效法耶稣基督那无条件的爱。其实我也可以想象得到，当时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几个大概也不是那么容易被爱的，但是耶稣却爱了他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的基础是在我们先是被爱的里头。当然在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被吩咐要彼此相爱。我想这个是更加的提醒我，这个能够彼此相爱绝对不是因为代际中有比较博爱的一个心胸，我比较有一个宽敞的一个心胸，我很容易能够爱别人，不是的。若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是绝对做不了的。老约翰在这边说，主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唯有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当然我们也在这边被提醒，要在光明中来相爱，不是在黑暗的里面没有定向，瞎了眼，有半点的缘由。上帝是爱，而当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上帝就不在我们的里面了，因为上帝就是爱。容许我还是回到了约瑟的那个故事，创世纪37章到第50章。我特别留意到，其实在约瑟的身上就看到一个爱他兄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若是你熟悉37章描述着他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但是在被卖到埃及之前，其实就描述了几次他的哥哥们恨他们的弟弟，恨约瑟，甚至在37章的第4节那边说，他们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不与他说和睦的。这是约瑟故事的一个开头。但是若是你很快跳到第50章，约瑟这一个故事的结尾，我特别喜欢第50章的第21节，我很快念给大家。你会知道到了这个时候，雅各爸爸已经过世了，哥哥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内疚，很多的罪恶感，你还记得吗？他们认为爸爸一旦过世，这个弟弟一定会报仇，一定会报仇。因此他们就跑来跟弟弟说，爸爸怎么样，还没有过世之前，要弟弟，要约瑟怎么样原谅他们，要赦免他们，等等等等等。你去看第50章的第21节，约瑟这样对他的哥哥们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然后注意下面这句话，于是约瑟用 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哥哥们是恨，约瑟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没有哪一个人，是的，有可能他恨，他做了什么事情真的是得罪了你，虽然我想大概很难比得过约瑟的哥哥们所做的事情，但是或许有。但是会不会今天上帝就向着你，向着我说，在你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人，是的，他恨我，但是今天神命令我要彼此相爱，因此我选择靠着圣灵的力量去找他，跟他讲亲爱的话来安慰他。有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在团契的里面，总是有哪一个人好像处不太好的，讲错话了，得罪过我。有可能是我们的配偶，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其他的亲戚或者其他的人。约瑟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相爱的指标。有福的确据，感谢赞美主，你是否心里面有这有福的确据呢？老约翰告诉我们有三个指标，第一个就是圣洁的指标，成圣的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顺服的指标，第三个指标就是相爱的指标。当你我生命当中有这三个指标的时候，让我再一次念第五章第十三节好吗？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叫你们什么？知道自己有永生，不是或许可能巴不得盼望 No， 乃是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心里面有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顺便提，这也是在9000多个不同的信仰，你我信仰独特的一个地方，所有其他的信仰都没有这一个确据。所以我愿意特别，或许在今天网上有慕道的朋友，福音的朋友，当你我面对到人生的风浪，当我们甚至面对到人生最后的一个关头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到永恒的时候，你羡慕有一个确据吗？你羡慕有一个把握吗？是的，我们不知道死亡的那一边是怎么样，但是今天若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把握，我们就有一个确据，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到人生所有的挑战，就像那些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宣教士一样，心中有平安，心中有盼望。哎呀，若是你是这样的一个渴慕这样的一种确据的朋友，我今天愿意邀请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救恩的那个全备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让我们同时回应他的爱，回应他的救恩，回应他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追求圣洁，谨守诫命，彼此相爱。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短短的11节的经文，主啊，我们只能够略略的来看，但是谢谢主，谢谢主， 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在一个有把握、有确据的人生道路上。我写这一封信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哎呀，主啊，我想这样的一个知道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也对我们有力的见证何等的重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追求圣洁，谨守诫命，彼此相爱。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